小人所好者利禄也，所贪者破财也。当其同利之时，占相长也，以为朋者谓也。及其见利而增添，或利尽而交疏，则反相贼恨，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，故曾谓小人无朋，其占为朋者谓也。君子则不然，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系者名节，以之修身则同道而加益，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，东史如一，是君子之朋也。故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谓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尧之时，小人公公、欢周等四人为一朋，君子八元、八凯十六人为一朋。舜作尧，退四兄小人之朋，而进元凯君子之朋，尧之天下大治。吉舜自为天子，而高、魁、稷、谢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，更相称美，更相推让，凡二十二人为一朋，而舜皆用之，天下亦大治。书曰：纣有臣一万为亿万姓，周有臣三千为亿姓。纣之时，亿万人各亿姓，可谓不为朋矣。然纣以亡国，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，而周用亿姓。后汉献帝时，进取天下名士求进之，不为党人。及黄巾贼取，汉室大乱，后方匪悔悟，进解党人而视之，然已无救矣。唐之晚年，建起朋党之论，及昭宗时，尽杀朝之名士，或投之黄河，曰：此非清流，可投浊流，而唐遂亡。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一心不为朋，莫如纣；能尽绝善人为朋，莫如汉献帝；能诛戮清流之朋，莫如唐昭宗之士。然皆乱亡其国，根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，莫如舜之二十二臣，舜亦不疑而皆用之。然而后世不翘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，而称舜为聪明之舜者，以便君子与小人也。周武之事，举其国之臣三千人，共为一朋。自古为朋之多且大，莫如周。然周用此以心者，善人虽多而不厌矣。夫兴亡治乱之极，为人君者，可以见矣。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说，臣闻朋党之说而自古有之。我听说这个党派的事情，从古以来就有了。这个朋党，如果照这个字面上来解释，所谓朋者，就是以道义相交叫做朋，以利害相结叫做党。所以孔子说，君子群而不党，凡是正人君子同心为国，常被小人妒忌而污之为党。所以东汉有所谓党锢，明朝有所谓 东林书院的金职也被魏忠贤指为东林党。所以欧阳修所讲的这个朋党，就是根据孔子的古意。因此他说，小人无朋，而君子有之。唯信人君，便取君子小人而已。因为党派的事情从古就有，只是希望做君王的能够分辨清楚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而已。那么一般说起来，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君子和君子是因为道义相同，他们交为朋友。小人跟小人呢，是因为利害相同，结成了党派。这是很自然的道理，是自然之理也。然臣为小人无朋，为君子则有之。但是我认为这个臣是欧阳修自称，因为他这是上给君王的寿。我认为小人无朋，没有朋，只有君子才有。其故何哉？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小人所好的利禄也，所贪的破财也。因为小人所喜欢的是利禄，这个利禄的就是钱财、官位、名利、富贵，这个都称为利禄。那么他们所贪图的就是财货。当他们利害相同的时候，暂时互相牵引来结为朋友。当其同利之时，暂相党引，这个暂就是暂时。他们利害相同的时候，就暂时互相的牵引。这个党引的就是引以为党，他们互相的牵引来以为朋友。但是这种朋友未也，这是假的，他们不是真心的相结合，完全以利为主。所以及其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，等到他们看见有利可图的时候，大家都争先抢夺。那么或者利益没有了，大家就彼此疏远了，利尽而交疏，这个交情就疏远了，甚至于折犯相贼害，甚至于互相的残杀，互相的陷害。即使是他的父兄亲戚，也不能互相保护，这些兄弟亲戚不能相保，故称为小人无朋。所以我认为小人没有朋，他们虽然暂时结合，而这种结合是假的，其暂为朋则未也。君子则不然，那么君子就不是这样，因为君子所守的道义，所行的忠信，所惜的名节，君子他们所守的原则是以道义为本，他们所实践的是忠信两个字，而他们所爱惜的是名誉气节。那么用这些来修身，用道义、忠信、名节来修身，就道义相同，而且互相的帮助，则道同而相异。所谓相异，就是互相的帮助，以知治国。那么以这些来服务国家，所谓治国者，就是为国家服务。他用这些来修身，就可以互相帮助， 用这种关系来为国家服务呢，大家就能够同心共济，始终如一，没有像小人那样的占乡党也以为朋。君子的朋是始终如一，永久不变，这就是君子之朋。所以做人君的人，故为人君者，当淡当退小人之位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做君王的人，他就应该把这些小人的假朋加以辞退，而重用这种君子的真朋，那么天下就太平了，天下就可以治好。在尧皇帝的时候，小人公公欢都等四人为一朋，当时的所谓四兄，有公公欢都三僚衮，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人。那这四个人结成一个党派，而君子有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个朋党。所谓八元八凯，那就是当时的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那么一般人称他们为八元八凯。八元就是高辛子的八个才子，八凯就是高阳氏的八个才子。那么这十六个人结成一个朋党，顺左尧退四兄小人之朋，而进袁凯君子之朋，尧之天下大治。后来舜他辅助了尧来当政，把四兄小人之朋辞退了，而进用八元八凯这个君子之朋，使尧的天下大治，把当时政治做得很好，使这个国泰民安。那么到了舜自己做天子的时候呢，他也用了好几个贤臣，好像高尧、魁、稷、谢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。他用的高尧是当时的法官，他治法很严。还有后稷，就是周朝的祖先发明耕种的。还有谢，是商朝的祖先，他做司徒的官，来教人民施行五伦之教。那么还有魁，也是一个乐官，是做这个乐曲的。那么这几个贤臣，都能够并列于朝，一共有二十二个人，根相称美，根相推让。这个根相是互相，互相彼此的赞美，也互相彼此的推让。这个推让者就是谦让。那这个二十二个人成为一个朋党，而舜都能够重用他们，结果天下也太平幸福了，天下亦大治。所以尧舜成为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圣君，唐虞 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太平的朝代，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用君子之风而退小人之风。书曰，书经上有几句话说，纣有臣一万为一万心，周有臣三千为一心。商纣王他有一万的臣子，这个亿万是很多了，但是亿万的臣子有一万个心，那就表示他们都不能够同心一德，都是一个人一条心。而周朝有臣子三千，可是只有一个心。那么在商纣的时候，这个亿万人每个人的心都不同，可以说他并没有结成朋党，但是商纣因此亡国了。纣之时，亿万人各一心，可谓不为朋矣。那一个人一条心，他们没有结成朋党，但是商纣王因此亡国。而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为一个大同，而周用以心，周朝因此而兴盛。那么在后汉献帝的时候，晋起天下名士求晋之，把天下的一些有名之士都囚禁起来，把他们都看作党人，那也就认为他们是小人之党。继黄巾贼起，汉室大乱。后来到了黄巾贼造反的时候，汉朝天下大乱，然后汉献帝才懊悔了，觉悟了，把所有的党人全部释放，尽释党人，然已无救，可是已经太迟了，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，国家也因此亡了。唐之晚年建起朋党之论，在唐朝末年的时候也渐渐发生朋党的这种议论。到唐昭宗的时候啊，继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，把朝廷里面的一些知名之士都杀了，甚至于还有的人被投到黄河里面去。唐昭宗说啊，这批自命为清流的人可以把他们投到浊流里去，此辈清流可投浊流，那就表示这些名士他们都是自称为很清高的，那既然是清高的话，就把他丢到浑浊的水里去吧，看他们是不是还那样清高。此辈清流可投浊流，因为黄河是非常浑浊的。既然唐昭宗的时候对这些知名之士如此的对待他，而唐朝也就因此亡国。那么这些的例子都是在历史上记载得很清楚，所以欧阳修要把它一个一个举出来告诉宋仁宗，这个君子与小人之朋分别有多大，对于国家的兴亡关系有多大。夫前世之主，能使人人一心不为朋，莫如纣。那么前代的 这些君王能够使每个人的心都不同，不皆为朋党，没有比纣更厉害。商纣王那个时候亿万人有亿万条心，那就是说人人一心不为朋，没有比商纣王更厉害。能尽绝善人为朋，能够把一般的好人都禁止的不让他们结为朋的话，那没有比汉献帝更厉害。能够诛戮这些清流之辈，好像唐昭宗把这些知名之士都杀的还丢到黄河里去，莫如唐昭宗那个时候，没有比唐昭宗更厉害。但是我们看一看商纣王、汉献帝、唐昭宗，然皆乱亡齐国，可是到最后啊，都使他的国家纷乱灭亡。根相称美，推让而不质疑的这些同党之中，能够互相称赞、互相谦让而又不怀疑他们的，没有比顺皇帝时候的22个臣子更好。顺义不疑而皆用之，那么顺也没有怀疑这22个贤臣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的信任，并且都重用他。然而后世不翘顺为22人同党所弃，但是到了后来，一般人并没有批评，没有讥诮舜被22个人的朋党所欺骗，反而称赞舜是一个聪明的舜君，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，以便君子与小人也。因为他对于君子同小人能够分辨得很清楚。周武王的时候，合计他全国的臣子一共是3000人。周武之士举其国之臣3000人，共为一朋。这3000人是一条心，也等于是结成了一个朋党。自古为朋之多且大，莫如周。那么从古以来，同党的人数之多，而且规模之大，没有哪一个朝代比得上周朝。然而周朝所以会因此而兴旺起来，然纣用此以兴者，善人虽多而不厌也。那就是因为善人多也没有满足的时候，不厌者就是满足。善人是越多越好，而不厌，这个厌字就要读厌。善人虽多而不厌也，尽管越多越好，不会认为够了，不会满足了。这个就所谓善人虽多而不厌。夫兴亡自断之极，为人君者可以兼宜。那么从上面所讲的这些史实看起来，那么这些自断兴亡的事迹，做君王的人应该要知道拿来做一个戒禁吧。之所以戒禁，这个戒就是禁止，历史就是一面镜子，镜子从历史里面可以看出兴亡之际。所以一般的君王要以历史为鉴。 拿它来作为借鉴，可以看出来国家兴亡治乱的道理。所以欧阳修他这篇朋党论写得非常透彻，说理说得非常明白。这篇文章一共是分为十段，第一段是讲到党派分君子与小人两类，第二段是说小人的党是假的，第三段说君子的党才是真的，那么人君应该重用君子的真党。第四段说尧舜时候重用君子的真党，所以天下大治。第五段说到商纣王这个时候没有君子的真党，所以亡国。周武王的时候因为有真党而建立了周朝。第六段是说汉献帝的时候因为囚禁了党人，所以天下大乱。第七段说到唐昭宗那个时候因为杀戮党人，所以亡国。第八段他总结说商纣、汉献帝、唐昭宗因为没有君子之党，所以灭亡。第九段总结说到尧舜周武王因为有君子的党，所以兴盛。第十段是说到做君王的人应该要明白这些历史的教训。所以这篇文章它引证古代的史实来说明只有君子才有真党，人君只有重用君子的真党，天下才能够平治。他这篇文章反复论证，而又文辞很委婉很切要，又能够平易近人，所以宋仁宗读了之后才会感动而觉悟。接下来我们要讲到马原的一篇借兄子言敦书。马原他是东汉时候的陕西人，侍奉光武帝，奉命出征仙宁江，是一个夷狄，并且他肃清陇右的那边的夷狄，就是甘肃那边，还有平定交趾，就是现在的越南，威震南疆。当时光武帝任他为副播将军，封他为副播将军，所以我们称他为马忽波，并且封新系侯。马原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大丈夫为志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。他又说男儿要死于边野，以马革裹尸还葬，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焉。后来五溪蛮造反，这个五溪蛮就是在 湖南那边，贵州了。马原以62岁的高龄，自动请命率兵征讨，不幸病死于京东。这篇是从《后汉书》里面的《马原传》选出来的，这是书说类的古文。因为马原他是汉光武那个时候的名将，尤其他南征交趾的时候，用这个武力与德教并用，使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的感激他，拥护他。许多他所颁布的法令，经过很多年，人民还是奉行不替，没有把他的法令废除，并且称为马将军故事。所以在历史上，他是最能够发扬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位大英雄。可是他两个侄子，一个是马炎，一个是马敦，却仗势着他叔叔在朝中的声望，免不了有年轻人那种骄傲浮躁的气息。所以马炎在交趾作战的时候，在军事匆忙之中写信告诫他们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封信。他这封信写得非常恳切，也把这个马原对他两个侄子的期望，告诫他两个侄子的哪些事情，都写得很清楚，而说得很恳挚。所谓爱之深而言之切，那我们看看他怎样的来告诫这两个侄子。元兄子言敦，并喜机易而通亲侠客，元前在交趾还书戒之曰：吾欲汝朝文人过世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论一人长短，望是非正法，此无所大悟也。这个恶字要读悟。临死不愿闻子孙有此信也。这个行字要读信。汝朝之无悟之甚矣，所以复言者，失今结离，身父母之戒，欲使汝朝不忘之耳。龙伯高敦厚周盛，口无则言，谦悦节俭，廉恭有威，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朝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事，富商自克，庶郡逼至，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朝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尤为谨次之事，所谓克固不成，尚内务者也。效季良不得，现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，反内狗者也。 迄今计量尚未可知，进将下居则切迟，周进以为言。吾常为寒心，是以不愿子孙孝也。这封信的意思是说，马援的两个侄子，一个马援，一个马敦，他们都喜欢讥刺议论别人，并且又常常跟一些轻薄之徒来往。所谓轻侠客者，就是那种轻薄的人，而通轻侠客，这个通就是来往，跟那些轻薄的人来往。马援从前他在交趾的时候曾经写信训诫他们，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的东京州，在汉朝置交趾郡。那么马援在交趾的时候曾经写信训诫这两个侄子说，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故事，好像是听到自己父母的名字一样，耳朵可以听，但是嘴巴不可以说。吾欲汝朝，这个汝朝就是你们，我希望你们如果是听到人家的故事，好像听到父母的名字，耳朵可以听，可是嘴不能说，因为从前要避父母之讳，父母的名字做子女的不能够把它说出来。喜欢议论别人的好坏，随便批评当时的政治，这个两点是我最讨厌的事情。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这个妄字就是胡乱，随便的意思。是非正法就是讥刺当时的政治。如果你要随便的批评当时的政治，或者是批评别人的好坏，这都是我最讨厌的事情。此物所大物也，这个物就是厌恶。临死不愿闻子孙有此信也，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听到子孙有这种行为，这个信者就是行为，不愿意你们有这些行为。那你们已经知道我平时很痛恨汝朝之无物之甚矣，你知道我平时对这两件事情是深恶痛绝了，所以复言者，可是我现在还要对你们再三再四的说的原因，好像什么，好像父母送女儿出嫁的时候失金结离，在古代的婚礼，在女子出嫁的时候，母亲就要替这个女儿整理她身上的佩戴，并且把一个香囊系在她的身上，这个叫做失金配离。这个金就是佩戴，这个离就是那个香囊，表示这个母亲对女儿的疼爱，在她出嫁的时候亲手把她的身上的佩戴整理好，并且把这个香囊系在她的衣服上，失金结离，并且还要反复的叮咛训诫一番，生父母之见，做父母的希望女儿嫁过去之后能够好好的服侍公婆，忽视丈夫，这一对的话 那么要再三的叮嘱他。那现在马云说，我平时不喜欢你们做这两件事情，现在我再要说的原因，就好像是父母送女儿出嫁，替她挂上了佩戴，接上了香囊，而又反复叮咛训诫一样。我有这种的心，遇事如潮不忘之儿，也不过是希望你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，不忘记我对你们说的这两件事，那就是不要议论人之长短，也不要随便批评国家的政治。龙伯高这个人，他是龙伯高是陕西长安人，那么马原他就提起这个人呢，说他敦厚周盛，口无择言，他非常的忠厚老实